是十米三吧。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开始之前我们先祷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日的清晨，你再次召聚邀你们来到我们的殿中，一同来瞻仰你的容颜，一同来服侍，一同来敬拜。今天，你向我们扬脸，向我们说话，请宝贵师带领我们，进入你的深处，在聚会中，跟众弟兄姊妹们一同的经历你同在的喜乐。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我们今天交通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那么十五章呢，我们呢，基本上呢分了两个大段啊。那么前面呢，到了第九节呢，他是说到这个一直到第九节呢，是说到神为什么人对待要惩罚要审判以色列百姓。那么后段呢，十节到二十一节呢，说到先知在这个他的服事上自己所有的经历啊。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呢，耶和华说，我对我说的，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心也不顾惜这百姓啊。那么在前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啊，什么有点耶和华两次啊，至少两次对那个耶利米说了，不要再为这些本百姓祷告了啊，因为你祷告我不会听的。那么这是非常不寻常的，因为神一直要人祷告嘛。但是呢，是那个因为神呢，在那个时候他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审判这些百姓，要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嘛。这时候是神定义怎么做。那么神不是说怎么定义做了，神就永远弃绝他的百姓啊，因为他也在后来也借着耶利米诉说了七十年之后，也把他们再带回来啊，还有借着耶利米也跟他说了，说这个要跟他们立永约啊，而且借立个新约啊，这都是神啊借着耶利米啊说的启示，现在就这样合作了。但是在当时啊，等于是犹太国最末了的时候呢，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们掳到外邦去，是因为他的这种原因啊，以色列人他们背逆啊，背叛神。所以呢，他就说呢，这个时候你不要为他们祷告了啊，你这时候祷告我不会听的，因为这不是我现在要有的工作。啊，不但是说呢，耶利米的祷告啊，他不听，他说就算是摩西跟撒母耳到面前为他们代求，我也不听啊。那么，这也是非常特别的哈，因为我们知道摩西跟撒母耳他们都是一个转变时代的人啊。那么摩西啊，他是这个时代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带到应许之地啊，他在那个路上呢，意味着以色列人呢多次的在神面前代求，甚至几次要那个法老要灭绝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背逆他们这道也就进了谷啊。那么所以所以呢，摩西也在神面前呢为他们代求。那么摩西在那时候代求呢，神听了啊，神听了他的祷告，神不灭绝他的百姓。那么撒母耳呢，他也是在一个转变时代的，他从士师时代呢的那个转变到君王时代哈。那么是一个在划时代的人物，在两个时代当中的那个神替他做工。那么撒母耳呢替扫罗祷告，对不对？但是呢，神没有替撒母耳祷告，他说你不要为他的伤心啊，没有不要再难过，你要为他难过得到几时呢？所以已经兴起了另外一件事情了。那么神听摩西的祷告，是因为神在那时候他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神虽然那么发怒说要把他们灭绝，但是神不会把他们灭绝啊，因为 因为这是他的大名要受羞辱的。所以摩西体贴神的心意，知道神的时候只是在发怒啊，那么生气。但是呢，神的真的心意还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去的，神不会把他的百姓留在旷野的。所以他祷告了，神听了。那么，但是撒母耳他祷告了，那他那个他神已经要兴起，他已经拣选了那个大卫了啊。那么那已经废弃扫罗了。这时候如果祷告的时候，为了扫罗祷告就没有意义了。那神就是不是，所以呢，看见这个祷告呢，还是更重在当时神要做什么事情。啊，那么耶利米也是在一个划时代的当中，一个先知的，他在那时候以色列就要被掳了啊，就要亡国被掳去了。那么他还为他们祷告，说希望他们不要被掳，希望他们。那么这个时候，这种祷告，他也不承认，也不会听。他让耶利米知道啊，那么就算是摩西跟摩西那个撒母耳这个划时代的两个人物在为他们祷告，用什么我也不听的，因为。这时候神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他们领到外邦去啊。那么，因为那个以色列人的背景原因，那么这边呢，他说到两个原因，神为什么这么做啊？那么第一个的主要的原因呢，他说到了是因为那个马拿西呢，这个西西亚的儿子呢，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情。所以神这么做事情呢，这个神审判以色列，它有两个原因哈，两个方面。一方面呢，这个是吧，百姓的那个他们的背景。但是另一方面，他知道这个君王要负很大的责任啊，君王要负很大的责任。那北国呢，之所以那么早100多年前就被掳了，那么这是因为呢，又亡了，那个王是好王啊，都去就拜金牛犊，那么。南国呢有一些好王，所以呢那个是神还那个宽容的等候一段时间呢，但是中间有一些恶王，那么其中一个最恶的王呢就是马拿西啊。那马拿西呢，他就把那不但是那个他把那个以色列把神的殿的那个污秽的，从殿前到殿后满了偶像啊，就污秽的神的殿，而且呢，他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城都也充满了无辜人的血，但是他这个做了很多的恶事啊，那个杀了人无辜人的血啊，所以神呢绝对不那个不会是不在赦免。那么我们在历代之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马拿西他被神管教，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他悔改了。那么他知道耶和华是那个是神，他也悔改了，神那时候去赦免了。但是呢，他把以色列的国带到一个地步了，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啊。所以看见那个虽然他这个悔改了，但是呢在哥林王帝王记下，在这个耶利米书这边都说到，因着他所犯的罪，把以色列人带到一个地步，回不了头了啊，回不了头了。那么看见这个君王啊，他这个做首领的人，他们担负的责任是何等量的大哈、啊。就是我们在查跟那个雅各书的时候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啊，因为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那么在这里啊，他以色列人神这时候不听，连那个就算是摩西、撒母耳来祷告那代求，他也不听，因为马拿西他所犯的罪是这么样的大到个地步了、啊，神他们。他们没办法回头了，神非他们他是非降下不可，啊，如果不降下他的审判的话，神不公义的，啊，这是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那么当然，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南国被掳，这是那个君王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他们被掳不光只是君王的缘故，好像他们自己也是一样，因为呢，他到了第六节他说呢，因为你。弃绝了我，转身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坏你。啊，那么是，我关于这个马拿西的事情呢，还可以再提一点啊，就是那么我们在说的西西家的时候是一个好王啊，但是他后来这个神说你应该为你的办预备后事了，因为你就要离世了。他为神祷告，那么就恳求神，神也给他15年，就是寿命。结果在15年当中，他生了一个马拿西， 好，那我们说他这个15年当中呢，他不但是真的马来西亚后来这个带进这么大的祸患呢，他自己在这里试的时候，也是因着这个巴比伦的这个王的使者来的时候呢，那么他把全部给他看了，所以神说了到时候呢，这全部都你只给他们看，他们全部都奔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如果他那时候就走的话呢，可能啊，他也不会自己会犯那么大的错，也不会再进一个马来西亚。那么，有人就为那个这个西西家呢，这一些说美言，后面解经的后世解经说，那么如果西西家他那时候很显然他没有儿子，对吧？那么他留了他这个祷告，也许是盼望神他给他留一个子嗣。确实呢，这15年中也代替了一个马来西亚，也有一个人可以代替那个什么接替他的那个王位。如果没有这15年的话，他就没有后世了。那么是不是那个神的应许呢？这借着大卫的那个这个子嗣下来呀、啊，他的应许就断绝了啊。那么所以他这个祷告呢，也是为了要让大卫的神的应许，大卫的后裔不至于断绝。我也觉得这个是想法很牵强啊，因为那个就算是西西家没有后嗣，对不对？那么他可以神可以从他的兄弟那个当中选一个王，从他的那个那个堂兄弟之间那个后嗣选一个王，他不一定是一定要用他自己的后嗣，对不对？那么就像我们在想的时候，在耶稣基督家谱哈，那么我们在读那个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是约瑟的家谱，他就追溯到大卫啊。那么所罗门当大卫，可是那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他说到什么？而且是玛利亚的那个家谱，他说到他追溯到大卫的儿子拿单。那么就人来看的话呢，从一个角度来看，他是约瑟的后他后那个儿子。但是呢，他实际上来讲的话，他是玛利亚的儿子，他这个约瑟不是他真正的父亲。就算从玛利亚开始追溯的话，他也是大卫的儿子，对，他是也是从大卫那里那个继续下来的。就他不一定要从那个从后面算，从拿单开始算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在这里啊，那么确实这里马拉西西基家所做的这件事情，让马拉西在耶路撒冷做的那个事，到时候神这个回不了头了哈，因为他们回不了头了，这个在他们当中啊，这个要大型毁灭哈。当然我们说了，除了这个王的做的事情以外呢，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要为自己所犯的错要担当啊，所以神的愤怒要临到，多次在提哈、啊、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拜偶像啊，他们自己那个流无辜人的血啊，马拉西这么做，那百姓也这么做，这自己这么做啊，所以神的愤怒啊，就算那个时候他非得临到，就算是摩西跟撒母耳起来，他们在起身也不听，因为神那时候要做的事情，那件事情，当然是人之后还是有怜悯的啊，神要把他们带回来。那么在第10节到第21节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呢看见这个先知他自己在这个集市上面他所有的经历啊。那么我们说呢，前面他是一直为他们百姓代求，那么神说你不要为他们代求了，那么后来神就让他看见了那个即使他代求这些人呢，其实背后啊都要这个想要谋害他啊，那个想要把他这个甚至把他给杀了，把他那个把他要害他。他那个谁让他看见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开始的心里有不一样了啊，感觉不一样。哦，你们的那个他代表那个这提取那么多，你不但是这个不感恩啊，那个不感谢啊，还在后面被害我啊。所以他开始呢，他的祷告有点开始改变。那么谁让他看见这件事情呢，是让他能够借着这件事情更认识他的那个他所代求的一百姓的光景。他让他知道神为什么会这么样做，所以他的虽然他的态度改变了，然后他的那时候祷告反而更合乎神当时要做的事情，那这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所要学习的一件事。那么所以到了第 第十节跟二十一节的时候，他进一步啊，让他看见他所在站的这地位是何等，所处的这环境也是何等的艰难啊。他说那个他成为这个遍地相争相竞的人啊，那么人家要下来，要他没有对待人这个人，也没有这个。那个跟人欠人什么好像人都做咒骂他，而且呢，他们呢，就一直要逼迫他，要那个要去想要取他的命啊。所以呢，他在那边呢，这里还要继续的祷告哈。那么，求神呢，这个纪念我哈，眷顾我，想逼迫我，为我报仇，不要让人怒气我的命。他这个祷告确实是跟以前前的祷告，他这个祷告很不一样的啊。那个，他看见了这些人的那个本相，他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件事，切身的。所以有时候那个我们的这耶利米他还没有那个切身的切肤之痛的之前呢，他祷告是一个事情。当他发觉他自己的性命都那个是受到迫害的时候，切肤之痛的时候呢，他开始的祷告呢就不一样了啊，他就求神起来，伸冤求神起来那个为他报仇啊。那么神也得兼顾他啊，那个他说那个我要是要这个我要兼顾你，是你的好处，要是要那个患难临到的时候，我要使你的仇敌央求啊，所以神也兼顾他啊，这时候不要怕你的仇敌，我会保守你，我会保护你，我会兼顾你。那么，但是呢，似乎那个耶利米啊，他那时候的感觉呢，到了一个地步啊，他的意念呢，他听见他说到这个，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啊，因为你生我呢，作为这遍地相争，他有点开始反应像那个约伯咒诅他的生日一样的啊，生辰一样。他说母亲呢，你为什么生我呢？生我之后呢，你看在地上才会被相争相竞的受这么多的痛苦。他这一面，他在这个埋怨他的母亲呢。他其实这个为什么他如果生出来，就是神他的出世，不是因为他母亲的原因，是神上的人呢。这是他是神所造的，对。他直接他所以是说他母亲，他间接的也开始埋怨神了，对。然后呢，到了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说呢，我没有坐在耶和华会中一个欢乐，因为为你的。那感动哈，他说独自庆祝，因为你使我的满心愤怒，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呢？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他开始有点埋怨神了，啊，他开始有点埋怨神了。那么觉得这件事情，我为什么遭遇到这么多的事情哈？那么是不是就那个待我有诡诈，这个话很重的啊！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他只开始质疑神了。神，你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呢？我是为你做工的，我为你这个那个服侍你的啊！怎么让我的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呢？啊，一方面是要神为他报仇，一方面开始质疑神了。那么神就说了，他说你若归回了，我就将你再带来，是你站在我面前。你如果将宝贵和下贱能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我的口。这也就是说呢，那么耶利米在那时候呢，因为他原先还没看到，现在看到了，啊，开始里面有一些埋怨，他开始甚至是在质疑神了。那么他的心有一点偏离了啊，他说你要归回我，我就把你的再带来。那么你若将宝贵的下贱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我的口。所以那时候还醒来。他在肉体当中啊，肉身当中啊，他那个发了一些怨言也好，或者是一些质疑也好，那这是属于下贱的，对不对？那你要看这什么是宝贵的，他在里面确实有宝贵的，我们再带回来看啊，他里面有他的宝贵的一部分，但也有他下贱的一部分，他要把它分开来。你要知道啊，那个虽然。这个神让他原先就看到，现在让他看到了这些人在逼迫他啊。那么他可以说是跟神求，神也求神保守，求神带领，没问题啊，神也可以做。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呢，他甚至开始埋怨了，埋怨神的时候呢，这时候 他说你要分开来啊，你要把宝贵的跟那个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入我的口。那他们归向你，你不可归向他们。啊、你这个、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了啊，他们呢这样子不能够体贴人生的心意，他们就这样伤害你。那个、我会保守你，但是呢，你不要因此你就陷你自己也陷下去了啊！你把你自己的不看重你宝贵的，你开始就走到那个下贱的，就是他的那个肉身肉体当中的吸血鬼，把各位要分开来啊！你要知道，那么你不要这个跟他们这个同流合污了，不会不能归向他们。啊，他们是这个样子，那你不能够讲，他们我不会讲的啊。他们这个人在那个在肉身当中啊，受了一些的激动的时候，那么我们原来还可以很那个依靠神的，依靠那个体贴神的。但是呢，我们受到人的激动的时候，通常会把我们肉体的激起来，一激起来以后呢，我们跟人一样了啊。那么人怎么说了，我们也怎么说，我们说的更可能说的更重，我怕就怕。我们这个那个受的委屈啊，就是天然人都会这样。他说你要分开来，你要把肉体分开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这做我的口啊。那么我那个我就要把保守你。所以看见呢那个先知呢，他毕竟是人，我就想到了那个在那个雅各书里啊，他说到，他说以利亚是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我们看以利亚的时候来说，他是这个神大众的仆人，对不对？那么大有能力。他说，其实他是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他也是人啊。所以他的当那个这个耶洗别一恐吓他以后，他就吓得跑到这个旷野去了啊。那么这个跑了这个四十昼夜啊，在那报告跑旷野去，然后说求你去我那边，因为我不胜我的列祖。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有性情的。所以这些人，那耶利米也是一样啊。然后这些这个先知们，我们常常看他们那个好像是神众多的仆人，他们一定是多么刚强，什么这么属灵的巨巨汉，所以这个这神用到他们。那不是，他跟我们一样是有性，他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所以从他们身上呢，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些事情啊，看见。那么我们。投靠神是一件事情啊，我们的本性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两个能够把它分开来，很不容易啊。常常这两个都把它混在一起。那我们再看看先知的时候呢，那个好像没有一个先知像耶利米啊，这有这样的祷告。你说像以利亚啊，或者是那个希帖，或者是那个但以理，那些小先知，没有一个先知像那个耶利米这样子会祷告，我会觉得这样子的埋怨神，他甚至要求神他为他报仇。我想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些先知们他们都没有像这个耶利米当时所受到的那个逼迫那么大。因为耶利米他是在那个他们被掳的时候，正在被掳的时候，那个在以色列在那里做先知的，他的前半生是他们还没有被掳，后半生是被掳的啊。那时候的百姓的光景是最黑暗的时候，啊，是最黑的，所以他受的逼迫也特别大的时候。那么，所以他的经历跟其他的先知的经历不太一样啊。那么，因为压力这么大，在这么大的压力底下呢，他写出他里面啊，一面呢他有宝贝的一面，一面他也是有卑贱的一面啊。现在人就是这样的，那我们通常都是那个。在没有那个碰到那个环境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事情。那碰到压力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天然人出来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就提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体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坚守到我们的那一部分啊？难说啊，但是天然人是真的是需要神圣的保守。但是呢，他确实他有宝贝的，他说你有宝贝的一面啊。那么他的宝贝在哪里呢？在十六节他说了。那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到你的言语当做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欢喜快乐，因为我称你名下的，这是他宝贝的地方啊。他留心听神的话，那么他听到神的话以后，就当做食物吃了，就把它吃下去了，因为他你的话语是我心中欢喜快乐，啊，是他的那个讲。但是神的话是什么样的？什么话呢？一方面来讲，这神的话说到，他的神对他的安慰，对不对？ 神今天说了，我要兼顾你是你的好处，这个我要是让你苦难临到你的时候，要使仇敌央求你，神要坚固他的心，神保守他。啊，他对我得到这种话语以后呢，对他来讲是非常的。虽然外面还是有会有一些怨言，外面还有一些这质疑，但是呢，这神的安慰、神的带领，对他来讲的话，是一个对他的最大的鼓舞啊，是他的食物，当做食物吃。那么，我在想呢，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我还可以只是想是说，他说耶和华呀，我得到你的言语，就当做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啊，因为我是成为名下的人。这个言语呢，是你哪些言语的？我想，神的那个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呢，那么那是像前面这些坚固他的心啊，那里面的那个安慰他，那要保守他的话不多啊，不多。大部分的那个神的话临到他呢，都是要他去这个宣告神的审判啊，就要去那个这个责备以色列家。那么当他说到我得到你的话就当做食物吃的时候呢，那么一定是所有神的话，所有神的话临到他都当做食物吃，他都只要是神就出自神的话，那么对他来讲呢，都是一个坚固啊，都是一个生命中的供应。那么除了那些坚固他的话，神除了神是有些到后来才有啊，就是我要跟立永约，完了带七十年约完带回来，就是神的应许，这些话是当然是没有疑问的，一定是使他里面那个坚固是一个保证。但是耶利米书里面大概有我不知道这是多少，80%-90%的话呢，都是咒神审判的话，是咒诅的话，神那个责备以色列的话。那么这些话，那么也是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对不对？这是神的话。那么耶利米对这些话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些话只是仅仅说你跟我讲的，那么我就去说了啊，我这没有感觉。我想不是哈。只要是神的话临到他呢，他都当做食物吃了啊。那么一方面呢，可能他里头不是很能够明白啊，那么神在做事情，那么但是他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去讲。那么不管是说什么话，这边所说到你的言语的话，包括神所有的话啊，除了那些鼓励的话，除了将来应许的话，那些责备的话，对他来讲的话，他也是非常宝贵的啊，这是他的宝贵的地方啊。只要是神的话，他就当着食物吃了。虽然这些话是责备的话，是的，其实圣经里头有很多的话语哈。那么就算在新约里头来讲的话，也有很多这个是特别说就读哥林多前书哈，对不对？是有很多责备的话啊，有些神严厉审判的话，这些话也是要当做食物，也是神的话啊。所以那个。耶利米这句话的时候，也让我们也有一种一点思想哈，就是实际上是神的话，虽然是有些话很严厉啊，虽然我们听不喜欢听啊，但是只要神的话临到，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神这么严厉的话临到以色列百姓，是为了以色列家的益处啊。他神要审判人道，都是为了把他们从这个黑暗的光景中带出来啊。这是神这个神的工作的途径，神的法则。如果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一点，能够认识到这个这是神的工作，神的手，那么就算是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话，非常这个责备的话啊，那么满了绝让人绝望的话，那也当做食物吃的，因为这是神的话，神的谨记的话啊。所以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关于这个神的应许啊，神的安慰啊，神的鼓励的话，我们要听。那个神的责备啊，神的将来的那个，所以我就每次在读那个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一直不明白一句话啊。他说呢，凡听见这话，凡读这经上这经上这个预言的，并且遵守的人是有福的，对吧？他是说呢，那个仔细的话，他是说呢， 凡诺言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天地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赔的，因为这些禁。我说其实路德讲的绝大部分除了那个七个教会以外呢，其他都是讲到什么审判，对不对？什么审判这些话呢怎么遵守呢，对不对？你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读启示录的本身呢是一件有福的事，而且不但是在不但是念的有福，听见的遵守有福。那么启示录几乎都是在讲到神的审判，对不对？是那个严厉的审判。那这些话呢要读了你就有福，而且读了以后还遵守，我不知道怎么遵守，那些都是在讲到神的应许。但是他就是说到神要让个人能看见神为什么这么大的愤怒临到他的手临到，有原因的啊，神到这么后就降了那个七灾啊，那么多的灾降下来是有原因的，所以要去思想的。你如果思想呢遵守了，然后就在神面前谨慎就遵循的话是有福的啊。所以耶利米人他说到了，我听对吧？得了你的言语，就当做食物吃了，因为你是心中患一患，不管是正面的鼓励也好，是负面的这那个责备、这谴责，甚至那个劣也好，都要当做食物吃了啊。所以呢，这他里头有那宝贵的一部分啊，他确实看见神话语的那个话语的这个宝贝啊，那所以他的。不管什么样的话，他的东西是他的快快乐，这是他宝贝的哈。你要那么他，但是呢，毕竟是人呐、啊，他是有一样有性情人，那么他还是有把握有一点点。但在就在几节圣经里面，他就反反复复哈，前面还是跟着非常喜欢神的话，后面就开始质疑神的话哈，就是质疑神的工作，就是这做天然人呢、啊，这是这样的，常常我们这样的要那个。在那个新年跟旧照里头这样的一个摇摆啊，神说你要把它分开来啊，你要如果能分开来的话呢，你就可以做我的口。所以要做神的口的话呢，必须有一件事情，要能够学着怎么样把属灵的跟属肉体分开来啊，这样才能够做神的口，因为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最后在灵里头传讲神的话呢，那么才能够把神的话是传得准确的。我想这是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的时候，那么说看见这两面的啊，这个每一章都可以让我们有些更很深的思想的。我就停在这里哈，那么就是一些交通补充的。
稍微交通一点哈，前面十四章，神专门在宣告，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犹大国的一个审判哈。十四章讲到干旱之灾，那就是一个饥荒啊，让他们在那没有粮食、没有水啊。那十四章里面也在看见耶利米。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对神公义审判的时候，他仍然一直在神面前祷告啊。那从一方面来看，耶利米祷告实在是非常不错哈啊，特别在十四章第七节来说，耶和华，我们罪孽虽然作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们缘故行事啊。他一方面的确看见神公义审判是对的，但是他祷告神。为他自己的缘故啊，他们也在耶利米也在那好像承认他们自己的罪啊，他们所盼望的他们就是神自己啊，因为他们知道神是他们救主啊，但是他里面仍然有一些的疑惑，或者说为何哈、啊、为什么会这位神怎么会落到这个情形，像好像这个地方成为他一个居居的所在，不像他的家啊，好像是一个过路的人，住一宿他就离开了，好像就是离弃他百姓一样啊。那到十四章末了也是一样啊，他有人说你前来弃掉犹大国嘛，你必心厌恶西安嘛，为何啊，你会像这样击打啊。后面21节据说求你为你们的缘故，你要厌恶我们啊。 求你罪孽不要背了以我们所立的约。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啊，他是守约施慈爱神啊，所以好像在以色列百姓这样的光景当中，因着他们犯罪的缘故呢，他们的确该承受他们所犯罪所得的一个审判刑罚。但是耶利米的祷告好像不是单单站在神百姓的那种光景，而是站在神的光景的地位来说，为了你的缘故，为了你的缘故，为了你不要叫你的荣耀受羞辱，为了因着你的信实缘故，你不要离弃我们。所以就是外面来看，好像耶利米这样祷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祷告啊。但是神在十四章也告他说，这些百姓是一个妄，喜爱妄想，就是不喜欢受约束的啊。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祷告没有用的，为他们求好处，我也不会听的啊。那到十五章、十四章紧接下十五章。神更讲更重的话，他说甚至虽有摩西跟撒母耳来祷告也没有用。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最会祷告就是摩西跟撒母耳，摩西因着百姓在西乃山亚伦在那边带着百姓拜金牛犊的时候，神的愤怒要把他们全灭绝，但是因着摩西在那边祷告，因为这一般百姓是他从埃及带领出来的，因此这样祷告呢，神只是当时刑罚那些少数而已，所以神好像耶纳摩西这样祷告，没有把神的百姓全灭绝掉。那撒母耳是一样，撒母耳在我们知道撒母耳那个光景就是老以利的时代，那是个非常已经落在非常败落的光景，甚至到耶柜都被掳去的一个情形。那撒母耳圣经告诉我们说，因着二十年的光景啊，那当然那里没有说的很明确，他是说那个因为那个耶柜被掳去以后，在基甸野营待了二十年以后呢，以色列全家归向耶和华。那后面就稍微解释，因着那个撒母耳在为百姓的祷告啊，所以因着撒母耳这样祷告呢，经过二十年以后。神以色列百姓的全然归向神，所以神在这提到这两个作为祷告的人来祷告也没有用，所以很显然，神百姓的一个罪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好像祷告没有用处了，即使好像前面讲说，耶利米祷告，他是说求神为你的缘故，但是神为什么不为他们的缘故施行他的拯救来帮助？有大国让他们免得落到外邦列国的手中呢？很显然的，有大国的光景已到一个地步，无可挽回了。那在这里底下他就说呢，他不顾惜这些百姓，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到哪里去？你们叫他们去吧。他们怎么去？就是出去的定为死亡，就必死亡；被刀杀就刀杀，被饥荒必遭饥荒。我就说，不管他们怎么样光景，这些人一定要灭亡了。那底下就告诉我们有两个原因啊。他说，多因犹大王西西家儿子玛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情啊。刚刚地方提到啊，若是我们去看那玛西的一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玛西到底行了什么事情呢？叫神在提到说，百姓之所以落到这个光景呢，有一个这个算是原因啊，原因啊是马西所行。我们在犹大国里面呢，马西是作王最久，55年啊，虽然他后面最后悔改了，但是他当时所做的事情呢，那所带出来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以后神好几次提到。百姓之所以被掳到外邦地，就是因为玛西所行。玛西所行呢，就是他当时呢，把许多偶像呢，带进圣殿里面，咱们立圣殿，在圣殿里面立了很多的祭坛，甚至叫儿女金火，那神说，这殿是我立民的所在。现在玛西把这些假神偶像带到圣殿里面，带到耶路撒冷，都是神立民的所在，那就是说把神赶出去。以别的以偶像代替神自己，神的名原来是在圣殿里面，现在神的名不在那里，好像有偶像来代替神自己， 也是把神的百姓呢带到个罪恶里面啊。所以以后提到神的百姓之所以会被掳，主要原因就是马拉西所行啊。虽然他个人可以悔改，但他所犯的罪行呢，那是不能改，是不能扭转是那个当时的一个情形，并且是很影响百姓以后整个属灵光景啊。我想这是一个主要原因。那第二个原因，第七节末了，他说：“我毁灭他们，他们人不转你所行的道。”神已经兴起很多环境，常常兴起烈火来，一直在攻击击打犹大国，把他们好像在撕灭绝，但是他们仍然不转你所行的道，那就是说他们硬到底，死心塌地就是要犯罪，就是要离弃神自己，完全没有一种回转。借着神的管教，好像他们没有回心转意，所以神在这里提到，为什么不需要再祷告了？因为这些百姓已经到了地步，神不得不把他们交在巴比伦手中来管教他们。只有这样管教，最终才能把他们挽回过来。那我们知道耶利米似乎好像不能完，他遇到这样环境，遇到这些百姓的时候呢，他一方面是要替神的百姓祷告，但一方面他自己所处的这样环境里面，他自己也感受到一个非常，一方面是非常困惑，一方面也是让他觉得说，好像这个环境让他自己非常不容易，非常艰难，甚至到一个地步，他好像在那可怜自己，这个可怜自己好像带出刚才要提到说，带出好像对神有一个不满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说：“我母亲，我祸有，我有祸了，以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亲的。”好像他没有做什么，但是他却成为神百姓一个攻击的对象。事实上，神在起初第一章呼召他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要成为百姓的一个敌对啊，不仅是百姓要对付他，列国的也要对付他。”所以。神也很清楚，他将来所处的环境是很艰难，是不容易的。现在他实际经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在想他自己的苦楚，想他自己所受一些人艰难的时候，甚至人要谋杀他，所以好像他在那里自怨自怜。但是感谢神，神在这里也有对他一点回应。他说：“我必要兼顾你，使你得好处；灾祸苦难临到你的时候，我必使你。”也必要使仇敌央求你，那后面仍然去讲到以色列百姓的罪，到个地步是没办法，这些北方来的这些铁是没办法折断的，他们说犯了一切罪，财物啊都要被交给仇，被掳去，那十五节呢，耶利米继续好像在继续向神祷告，所以我想他这个祷告。是转向他自己，那就转向他自己所受的一些的难处为难，所以后面他求神纪念他眷顾他，不要像取他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缘故受了刑。一方面好像他也自己体恤他自己的一个难处，所以我想这些感受，就是人来说好像是一个非常理解的，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知道当时。耶利米蒙召的时候的年纪是恐怕很轻，但是我们知道神借着这些环境也是一步一步来建造他，造就他，叫他在神面前呢更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人。所以十六节忽然好像一个转折，那从他前面感受到他自己好像出生也是有祸的，为什么要出生呢？若不是出生就不会遭遇到这些苦楚，若不是他当成为神的一个发表的话，他也不会受到那许多的痛苦。但十六节他忽然里面好像有点改变，好像有点得到一点好像启发一样。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的。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他忽然之间里面感受到，原来神所发出的一些话，他完全能够接受下来，吃就是接受下来。不仅接受下来，他说：“你的愿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原来他处在一个不喜乐的环境感受里面，因为百姓所遭遇的苦难，他的确非常伤痛，非常悲痛，他在流泪。他好像也是 好像似乎对神产生了许多疑惑，甚至他祷告说，求神为了你的缘故，为了你的信使缘故，你应该伸出大能的手来拯救神的百姓。但神说没有用的，没有用。但现在好像他忽然醒悟过来，醒过来，但是底下呢，好像又转到一个另外一个情形。所以我看见耶利米也是一个活在一个肉身里面，好像也是起起伏伏，忽然一下好像升到一个属灵高峰，忽然又落下来。我说十八节，他说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呢？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好像他面临到这样环境的时候，好像是神对他有诡诈，神不是很公义的、公平的对待他。所以你看，整个耶利米的心好像又落下去了。感谢神，神在这里呢，十九节马上好像有对他一个回应。对他这个感受，或者说对他这个祷告有个回应。他说耶和华如果说你若归向我，我就将你再带回来。所以很显然在这个时候，耶利米好像没有归向神，好像他心偏离了神。他感受他自己所遭遇的那些难处苦楚，当然这个苦楚因着百姓犯罪所带来给他一个影响。但神说你现在归，你转向我的话呢，我就重新把你带回来。重新带回来的时候呢，就让你重新站在我面前。那比方说耶利米好像似乎当时他的感受里面，他不站在神面前，他没有看见神在那里，他没有面对神，或是说他真的是心稍微偏离神自己。所以神在这里呼唤他说，你要归向，你归向我就要重新把你带回来，重新站在我面前。然后你若第二个就是说，你要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做我的口。刚刚弟兄们也提到说，在这里要一个分辨能力，你要知道哪些是宝贵的，哪些是下贱的。你若是有这样的分辨的话呢，你就重新可以当做我口，那就是说重新可以再替我发表的心，神可以重新记得他再发表神的心意。然后这样结果呢，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归向他。所以我们感谢神，虽然耶利米似乎好像也有一些软弱的一个光景，但神仍然重新把他呼唤回来，重新来更新他，重新来把他重新带回到神面前。然后他说，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了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所以神在这里也给他一个保证，给他一个应许，虽然他要成为一个坚固的铜墙，百姓要攻击他，但是他不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搭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里，神一再的对耶利米有一些坚定的一个保证应许，让耶利米能够重新站住，重新回到神面前来。虽然外面环境仍然没有改变，但是我们感谢神，神是借这些环境重新来建造它，重新来制作它，让耶利米的属于生命能够一直往上升，让他在神面前然后继续能够成为神心意的发表，然后替神说话。所以我想耶利米一方面神的确要使用他，但是我知道耶利米属于生命仍然需要一步一步在神手中呢，神能够建造他，建立他，叫他属于生命呢，以后遇到更艰难的时候，他更能够刚强站得住。因为后面我们会读到那些要陷害他的人几乎要把他除灭掉，但是神总是在这个极其危难当中、极其危险当中的时候，重新把他拯救出来，让他能够不至落到那些假先知和那些百姓的手中，麻治。所以我想，这是耶利米在这些环境的里面呢，神是这样带领他。我想今天神在带领神的儿女也是一样，的确，今天所面临的环境是不容易环境，特别一个人要跟随主、服侍主，他所传递对象的那些百姓是应着景象，一个百姓，是一个乡野，是因为像非常不容易的。对付的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神界的先知所发表出来的话， 但是神就是借着这样不同环境的建造，啊，来培养来培植一个神所中的器，使他能在神面前呢更合乎神的使用，成为一个圣洁荣耀器皿，能够代表神，发表神的心意啊。我想这是耶利米在其中要学更深的功课。
是的，那个恩典，新的生命是何等宝贵，让我们常常，这个新的生命里面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也看见、认识，我们天然人是何等的下贱，是何等的卑微，那个因着有清楚的认识，我们能够远离，我们能够逃避，好叫我们能够，常常住在你的面光之中。把今天一天的聚会交托阳光主，你向我们说话，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